今天我们大家看一段圣经，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一直念到三十节，就是十一章啊结束啊。我们仍然用起应的办法轮流来读，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十三章一到三节，请听我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以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今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全世界的第一个差传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跟安提阿的教会有关系吗？如果我们明白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把福音带到欧洲啊，这个是简单的说，之后欧洲呢就可以说是欧洲人得到了福音真光的照亮，他们有福气，以后他们得到福音之后，他们也就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那么最后我们说美国人的祖先为了追求纯正跟自由的信仰，他们原本住在英国啊，住在欧洲，他们就到美洲去。他们到美洲到美国是为了追求更纯正以更这个自由的信仰。所以我们说美国人的先祖他们是敬虔的。那么的确这个敬虔的先祖建立的这个国家早期也是相当敬虔的，不过晚近啊，他踏入了这20世纪的话，这个国家似乎渐渐的这个乱了，国家渐渐的腐败了。原本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纯正的信仰， 没有想到今天他们的信仰是那么的混杂，那么的混杂。好，我们不讲这些。那么美国后来呢就成为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教会呢得到了欧洲，得到了英国，可以说是英国，也得到了后来美国的这些宣教士。那么中国教会，那么这些宣教士来到了新加坡、马来亚。那么中国的教会呢，一些的教会，特别是福建南方的教会，叫做闽南的教会，他们很多的信徒牧师也过来了。那么今天新加坡这些比较扎实的一些有历史性的教会，都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甚至百年的教会，就很多是从中国的南方，包括福建跟潮州过来的我们可以知道的，像我们所认识的，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堂这潮州人的教会，直落牙医喜年堂，这些是福建人的教会。那么但我们这么看的话，其实安提阿的教会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也是蛮直接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差派了保罗，那么保罗就把福音从亚洲，从小亚细亚，从亚洲带到欧洲，那么欧洲以后就把福音带到非洲、美洲跟这个亚洲，最后呢美洲的美国跟美洲的福音，美洲也有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那新加坡的一些教会早年他们在中国得做美国、得做英国的这些宣教士，所以你这样想起来的话，其实跟我们是蛮直接的。从安提阿教会的拆传，从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都得到了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安提阿的教会。首先，安提阿教会有几个特点，我们看一看。第一，他们有传福音的意识。怎么说呢？第十九节跟二十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从哪里开始？他们是因为斯提凡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之后，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就有逼迫的这个事件发生了，所以基督徒呢有些就走了遭患难失散的门徒，他们一走不是走到戈壁市镇，一走呢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并也来到安提阿然后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也就是他们有传福音的意思。不但他们向犹太人讲，我们如果再读下去，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呢，我在想，就好像我们今天新加坡的教会有华语，同一个教会里头有什么？有华语，有英语。那方言教会更复杂了，有华语，有英语，还有方言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有传福音意识的教会。那么这个传福音的意识呢，直到以后他们差派了两位最好的传道人，一个叫做巴拿巴，一个叫做保罗做这个海外宣教，或者意外宣教，就是城外区域以外的宣教事工。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传福音意识的教会。第二，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呢，容纳了许多的人才，容纳许多人才的教会。 刚刚这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读的是有欧洲人的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岛，希腊人占四分之三，土耳其人占四分之一啊。很多年前，大概半世纪以前啊，这两塞浦路斯的这两个族人，这两个民族啊，常常呢斗争，常常这个打架啊，所以民攻打民啊。不过今天他们一般上是相对的安静。好，这个塞浦路斯，他一般上他们都是希腊人，那么讲希，一般上都是他们希腊人。可是犹太人到了这个地方呢，可能因为他们的语言的问题，他们没办法像希腊人，可能或者也许有民族的偏见也说不定啊。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他们的对象只是犹太人。我想从属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它的，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福音也要锁定对象。今天如果我们来了一个这一个讲英语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来他只会听英语，那我们就想办法就开个英语或者怎么样。等下又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讲，只讲方言的啊，只讲闽南话的。那么我们为了得到他，我们就开一个闽南话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锁定对象，我们就会乱了。不，他们锁定了对象。不过当时希腊话却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的，普遍的语言，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英语这样。所以二十节说，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一到安提阿，他就受到了安提阿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福音意识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像什么？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你注意到他小字是也像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小字说也像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不但向希腊人讲，可是有些犹太人已经不会讲犹太话了，这我们最明白，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华人不会讲华人的语言，所以是讲英语，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也怎么样，也向这一类人来传福音。这就让我们看见了，他们不但有福音的意识，这个教会容纳了欧洲人，容纳了犹太人，容纳了犹太人，还有这个从群体来看，他们这件消息就传到，请看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那么走到安提阿。我想耶路撒冷教会用今天的话来说，耶路撒冷教会是第一个教会嘛？啊，因为圣灵降临，教会成立，那么就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当时是母会了，是第一个教会。这个母会就打发一个巴拿巴去到安提阿为止。那么巴拿巴是谁呢？圣经在这里说，巴拿巴是一个。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我想这里的好人的意思，圣经说好人的意思就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一个有生命的人啊，是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好啊，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被圣灵充满，他有生命，他被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字啊，是劝慰子的意思。你如果从使徒行传第四章，他是安慰，为什么叫劝慰子呢？啊，为什么不叫他原名叫约瑟？为什么不叫他约瑟而说巴拿巴啊？这个劝慰子，我想他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以致他的劝慰、他的安慰非常出名，人就看到哦，那安慰人的人来了啊！记得，在旧约里头有一些人会做梦是吗？一出现多哦，那做梦的人来了啊！的安慰人的人来了，让我们看见巴拿巴的确是一个有圣命，而且被圣灵充满，能够安慰人的人。那么 这个教会就把就来了巴拿巴，巴拿巴不是来了就回去耶路撒冷了，他竟然住下，住多久？最少有一年。我告诉你，这一年之间呢，我在想，今天如果一个很厉害的人跑来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当中，我常常我们会提防你来做什么啊？你是不是啊？觊觎啊，觊觎，闽南话说孝心啊，孝心，觊觎我们这我们这里的一些好处是吗？他们没有，巴拿巴就留下来啊。他留下来，然后怎么样？我们看见他一定是看见这个教会。巴拿巴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他有这一个爱心的行动，可能他，我个人在想啊，他觉得如果要让这个教会有根有基的话，那我们必须从什么？从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纯正的信仰啊，打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打好神学跟圣经的根基。那么巴拿巴觉得他可能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看见第25节，他又往大树，扫罗的老家，大树去找扫罗啊。这位扫罗不是旧约的那位扫罗王扫罗，刚刚信主的朋友有时候常常来问，这个扫罗跟那个扫罗有什么关系吗？他们相差了几千年，怎么会有关系呢？当然，这个扫罗就是使徒保罗的原名，使徒保罗原来名叫扫罗啊，他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厄去。奇怪，他不是说我找着了，我们两个来建立一个教会，反正我会安慰你，会讲道啊。我们建立的一个教会，肯定是怎么样？哇，一定能够增长的会很快。可是没有，他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厄去。这两点，第一，他们回到安提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安提俄的教会能够容纳这个人才。来了一个巴拿巴，现在又来了更厉害的一个扫罗，哇，可能牵动了教会其他所有的人的神经啊，哇，我们的神经被牵动了，这两个厉害的人来做什么？感谢主，我们说他们能够容纳人才。不但是这两个人，还有谁呢？如果你继续再看下去的话，第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俄，哇，又来了一些先知。新约已经是没有先知了，不过安提俄的时代是新旧约交替的时代，所以呢，仍然有一些先知。所以使徒保罗在书信说，他所赐的有先知啊，有使徒，所以初代的教会的确还有一些先知。腓力的四个女儿就是什么？就是先知。当然先知也是有带作能够讲道，能够分享主的道的这个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先知能够站在讲台上讲道，是广义的先知。我们不是先知，未卜先知，那神给他特别的启示没有。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启示都是从圣经而来的启示，神不会再给我们特别的意象、预言或者方言或者异梦，以致我们可以讲出一些什么时候要有地震，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啊。所以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了，这种先知的人物已经没有了。不，初期的教会的确有先知，而这些先知其中有一个叫亚加布，他真的预言圣灵，借着圣灵，当然他的预言不是自己来的，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28节，这是到罗马皇帝各劳帝年间啊。各劳帝是罗马的一个皇帝，那果然发生，所以有几位先知在里面。哇，我们看见他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他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容纳人才。今天有时候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常常说哇，好多个厉害的人在一起很不容易啊，一山不能够容二虎。啊，的确我们也看到真的这种情况，两三个厉害的人物在一起的话呢， 有时候会窝里斗的情形，在窝里面斗，在教会里面斗争，我们感谢上帝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在看十三章的第一节，你就更吓了一跳啊！容纳人才竟然这么多，十三章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啊，巴拿巴，当然还有我们知道还有扫罗了。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有人说这个尼杰就是指着今天的尼日利亚啊，尼杰，不过是不是尼日利亚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个尼杰的西面的确是非洲人，的确是一位黑人非洲人。还有欧洲人，还有路球，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分封之王西律，原来还有西利家族的人跟西利同养，就是跟西利一起长大的。到底这个马念是跟西利的兄弟还是朋友还是很亲属，我们不知道。总之我们知道他的来头不小，他的身份啊也非常的特殊。你看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多的厉害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单单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为着安提阿的教会感谢上帝。更大的感谢是这些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侍奉上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教会也容纳了许多的人才在里面哦。当中有些不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些已经在别的地方侍奉了，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的信仰根基，这个教会所传的道很扎实，这个道也很纯正，那么我们就来了参加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虽然可能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相信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好的人才。我们再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刚才第一点我说什么，它是一个有传福音意识的教会。第二点我说它是一个可以容纳众多人才的教会。第三点我们说这个教会是爱心的教会。怎么看到是爱心的教会呢？第一，当耶路他们知道耶路撒冷会发生饥荒的时候，第二十八节，亚加布是位先知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第二十九节，于是有大饥荒，怎么样？有大饥荒啊，听了就算了，我们为他祷告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常常所用的办法，我们的确也只有这个办法。多年前海地发生地震，不久前海地又发生风灾，那五六年前的那个地震让海地还没有办法重建，现在又来了。那海地离我们怎么样？太远了啊！它在我们在东半球，它在西半球啊，太远了。怎么帮助它？我们也没有办法。叫我们通过红十字会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更好是能够直接的去帮助。啊，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当然我们可以祷告。不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我看各位我们也有曾经报告，我们没有一年不知道是一次两次到巴丹去医疗行动，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好，这是后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天下有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于是门徒照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谁教导他们这么做？我在想，就是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怎么样？施比受更有福。主耶稣这句话也让异教徒常常引用。我到马来西亚去，有一天看见路旁有一个大招牌，施比受更有福。我再看一下是不是教会，不是，他没有写谁讲的，不过是一个异教的机构，异教的机构在发动一个慈善的工作。 所以他写施比受更有福。我在想，哇，耶稣的教导，我不知道基督徒有没有领受，异教徒反而领受了。教会三个大能力，教会三大能力，第一个是教导的能力，就是教会一定要教导，把神的道教导的清楚，把圣经教导的清楚，这我常常讲的。第二大能力就是治理的能力，教会要治理，为了使教会更圣洁啊，为了使教会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败坏的社会中能够有见证，教会需要治理的好。所以教会有各级的这个工作人员，教会有我们的元首，当然是基督，可是在地面上，在我们的教会中也有带领的人啊，也有各级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我们也要有时候也会施行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叫做基督的律法，这个治理的能力。第三个能力就是什么？就是慈惠的、慈善的、爱心的行动，这个能力啊，这个慈惠的能力。所以你看耶路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他就有爱心的行动了。这个爱心的行动使他捐钱给犹太的弟兄。照道理我刚才说耶路撒冷是母会吗？安提阿是子会，儿女啊，子会，一个是母，一个是子，应该是母亲帮助儿子，在我们这么想，我们建立的教会应该是这个母会来帮助这个子会。诶，现在子会帮助了什么？帮助母会。因为的确耶路撒冷教会贫穷，而且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看见这是他们有爱心，这是一个爱心的教会。那么最大的爱心就是他们看见灵魂的需要，所以他们开始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福音差会，也就是说传福音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二跟第三节，大家再读一次。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以后呢，就讲到这一个，讲到什么？讲到了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那么后来两个人因为马可的事情，两个人就分手。巴拿巴带马可到一个地方去，保罗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使徒行传就没有记录巴拿巴跟马可到哪里去，却跟随着，因为我在想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路加呢因为跟着保罗，所以对事情了解的更多，就一路就讲保罗是三次的。第一次是跟巴拿巴一起，又二次，第二次，第三次呢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整个旅程。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全世界第一个差会是什么，你告诉他安提阿。安提阿是全世界的第一个福音差会。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有爱心，第一个爱心行动就是照顾人的身体的需要，他有更重要的爱心行动是照顾怎么样全人类的灵魂的需要，这是这个教会的第三特点。第四个特点，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经历的教会。他们有什么经历？回到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些因尸体反的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所以这些门徒刚好因为尸体反被逼迫，被石头打死了，就开始了，就引起了这个的，可以说对基督徒的迫害暴动。好像这两天呢，因为某一个原因，就引起了一些的对一个人的这个反对，而这个反对很可能怎么样？他会波及怎么样？波及，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所以他会波及教会。这个人又是华人，所以他会波及怎么样？很可能会波及，到这个华人的社会。所以刚才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这是应该也是非常合适的。教会
常常要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意识啊，我们才能够及时为他们祷告，才不会老是为着我们啊，我们的儿女啦，我们的生意啦，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对很多工作能够注意到很多的局势，注意到我们能够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这是个经历患难。如果没有这个患难呢，怎么样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你如果读第七章啊，当斯提凡被逼迫然后被石头打死以后，接下来第八章是什么？门徒就分散了，其中有一位执事叫做腓力，就到了哪里去？到了撒玛利亚。耶稣说你们要在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怎么去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说我派人去撒玛利亚，没有，一直到患难来了，教会分散，分散以后，腓力就去到撒玛利亚，带动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大复兴。哇，撒玛利亚带动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大复兴。所以这是一个有经历的，这是一个不但有经历，他们还有经历什么呢？经历差异。刚才我说他们的差异很不容易，我们这里简单的多了。第一，我们都讲华语；第二，我们都是华人啊，虽然可能国籍不一样，可能我们当中有三种国籍，新加坡、印尼啊，对不起，马来西亚，最少有三种，我想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啊，是可能还有印尼，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国籍不一样，不过我们简单的多啊，我们是华人，我们讲华语。可是这个教会呢，这个经历是差异太大了。刚才我们已经说有讲希腊话的，有讲犹太话的。刚才我们讲有，我们有讲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欧洲人。后来我们还读出谁？读出非洲人也在那边，黑人也在那边。哇，你看下去，黑白啊，是啊，还有那个，我不知道是以色列人是属于白的还是褐色的，还是像我们这样黄种的，不知道。总之啊，好几种肤色。这是一个差异，然后他们经历什么？还有身份的差异，民族的差异，还有身份的差异。称呼，尼杰的西面，这是不同的身份，非洲来的。还有呢，以色列王一同长大的马念，哇，这个身份，在我想当时是好高的身份。还有谁呢？还有。扫罗是曾经是文士，曾经是法利赛人，曾经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人。还有巴拿巴，他是从母会安提而来的，似乎有一种特使啊，教会的一个特使的那种身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这个身份的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呢？灵性生命的不同。有的做先，有的已经是先知了，有的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的是很会讲道，很会讲道，很会解经的，像谁？像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那么有些是刚刚，很可能刚刚信主的。就在这样，民族的差异、身份的差异，还有呢，经历了这种灵性的差异，他们却在同一个教会有同一个意象，就是后来的传福音的意象。我想这很难，但这也是其实也就是一个神给他们的这个教会的特点。当然第五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属灵的分量的教会，他们的属灵的含金量，今天很难奥运后啊，很多人喜欢讲含金量，那个奖牌的含金量多少啊？那么它含金量不单是那个黄金呢，而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金牌之后呢，你的背后能够给你多少啊？有的给100万呢，啊，有的给20万呢，所以这个叫做含金量。好了，属灵的含金量，这是一个在属灵上有很含金量很大的。这个教会怎么看呢？首先第一，他们很注重真理的教导。我们看第十一章的 26节，巴拿巴当然他会安慰，他也会教导，他也会传福音。那么他来到了安提阿，哇，觉得安提阿正在发展，正在增长，需要人手，他就去找扫罗。26节，找着了26，就带他到安提阿去。注意下面几句话，一起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在这样想，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年里面，哇，开布道班，开什么？开这个查经班，开什么？开训练班。因为保罗本身啊，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很有恩赐的人，既会教导，也会传福音啊，也会查经，所以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含金量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属灵的见证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是看重主的道，还有这个教会看重祷告，不但看重查经，也看重祷告。从哪里看到呢？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第十三章回到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是的，进食祷告在初代的教会，其实进食我已经在这边讲过，进食是要他们怎么样？不是进食了增加我们的法力，不是增加我们的什么灵力，不是啊，所以我进食祷告，我进食三天，你进食一天，你祷告一定输给我，我祷告一定有力量。我告诉你，这是真是胡说八道的话啊！基督教不是这样的立功立德的宗教。主怜悯我们，其实进食就是要分别出来，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把世界的俗情事物分别出来，让我们专心来做属灵的事情。所以进食祷告之后，所以他们常常进食祷告，他们常常祷告。我们因为神学啊真理都明白的比较多，神既是全能的、全知的，神既是预定一切的啊，神既是我们一切都在不可能在神的旨意以外，神都预定好了，既然预定好了，我们要祷告说什么？其实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福音。你说神都已经预定这个人要得救不得救，你不传他也会得救，所以有人就说不是的，预定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神的主权。第二，预定我们也不知道神如何预定，神的预定是要等到我们怎么样？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神是预定。比方一个人，我们一直向他传福音，到最后一天他仍然没有信主，他死了，我们就可以说什么？神没有预定拯救他，神没有预定拯救他，要到事情发生之后。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祷告传福音啊，尽我们的本分。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肯定是加尔文的，可是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应该是阿米连的有人这么说啊，那我想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当我们在传福音，在为着事情计划的时候，我们是不理神的预定的？神有他自己的预定，就是我们照着我们的自己本分，用我们的责任 100% 的责任，跟神给我们 100% 属于人的这个权柄，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来教导人，我们来鼓励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属灵含金量或者属灵见证的教会，他们有真理的教导，他们有祷告，然后祷告跟读经，如果少了13章2节，那常常我们只是个人或者教会的增长。13章，他们侍奉主，他们还有侍奉。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我们刚说这个教会，第一个这个教会呢，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有传福音意识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容纳许多人才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什么？爱心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也是有经历的教会。第五，这个教会有属灵的见证。属灵的见证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今天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在这之前呢，他们不是说啊你是基督徒，不是啊，他是信奉这名的人，信奉这个教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人家叫基督徒叫做奉教徒，方言叫奉教，他是奉教奉教，其实就是信奉这个教啊。所以早期，所以你不要人家叫你奉教徒你就奉告奉告啊，你就感觉到侮辱。其实早期他们不知道都是叫奉告，奉这名，奉这个，奉这个名，奉名奉告，奉这个名，奉这个教啊。他是拿撒勒党的人，称他，甚至称他拿撒勒党的人，他是跟同那位耶稣的一般人，没有什么基督徒。很注意，大家注意这句话啊，大家这就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大家读两遍。十一章二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再度，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原来安提阿教会怎么样？第一次用基督徒这个名字。而基督徒原来什么名呢？原来的意思叫做小基督。你看他们有见证，属灵的见证，一直到人家看见，哎，基督，哎，小基督，就是我们跟基督怎么样，有基督的样式。好，这是一个太让人羡慕的教会了。我不要忘记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比方说其中有些人是真正经历那个患难的，还有这样多人在一起，观念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会不会有争执？圣经没有说，但我相信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争执的。要不要派保罗跟巴拿巴不出去啊？不不不不，我们的教会都还没有建立稳固了啊，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哪里还要去管别人啊？我们一定可能，我在猜想可能会有这样争论。第二个就缓和一点的，可是要做传道，要做差传，但是呢，不应该是最好的两个传道人出去。你看保罗，我相信巴拿巴啊，肯定是什么最好的传道人，不要派他们出去啊。先知已经快要没有了，就派先知出去好了。雅加布这些人出去，或者其他人啊，称呼尼杰的西面呢，派他去非洲好了。不是的，圣灵说为我分派扫罗和巴拿巴和扫罗，什么是最好的安提阿教会的最好的两个人被派出去。哇，太不容易了。这也显示出他们爱心，他们属灵的那个见证，说属灵的那个含金量真的是很浓厚的啊！属灵的见证是很可以感动人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今天讲这篇啊，也是因为分文，其实不是分文了，我早就知道了啊。分文你们啊，要直谈，从恩约到永约，其实恩约就是永约，恩约是恩典之约嘛。那么恩典之约也是永远的福音，知道吗？恩典之约也是永远的，上帝不会改变他的约，是永约，不是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应该是工作之约啊，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么我知道其实我们教会刚刚也是成立不算很久啊，从芽龙到这个到这个地方来，刚来的时候芽龙的时候人数不多，刚来的时候也人数不多，感谢上帝人数就增长了。那么增长了就从六楼到七楼，六楼搬到七楼啊。那么看到今天呢，跟我第一次在你们当中讲到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无论教会的规模，无论是人才 啊，无论是信仰的那一个根基，或者属灵，所谓属灵的含金量是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在想大也是经过祷告，那么经过祷告呢，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自己有点惊讶，就是这个工作是没有错的，不过在大家祷告或者是神的旨意之下，这个李牧师李建发牧师啊被派出去啊，我个人也是有一点的惊讶。为什么？因为我想他最他跟从第一天他就跟这个教会在一起，他一定了解这个教会的情况，他一定继续留在这边，他一定能够给恩约很大的帮助。可是他竟然出去。可是当我读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么我就知道派出去的是教会的啊，教会的，我们是造教会好多个人才，是吧？那么派出去的是好人才，是好的工人，这个并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啊，没有违反这个传福音的那个原理啊。所以后来我也就知道啊，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有很多适合的人才可以派的。不过也许是教会的差派，也许是李牧师自己愿意被派，无论怎么样他是符合了安提阿教会之这种差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也有传福音的意识，从刚刚开始在西安楼25巷下午以后，就到6楼，以后到7楼，我们看见这个，我每个月跟你们在一起听你们的报告，我们知道大家的传福音的意识也是很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第三，我们也发现你们有爱心的行动，虽然比起安提阿教会可能我们还做不到，也不及，不过我们有八，每次听见你们有巴丹的行动啊，有巴丹的行动，我在想，哎呀，为什么选巴丹？本地也是，马来西亚本地也是有很多穷人嘛，但是选巴丹啊，所以这个是纯爱心的，你不一定在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很多讲马来话嘛，你在那边你看起来不太可能去设一个印尼人的教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对这类有时候有偏见，人有偏见，可是你们有巴丹的行动，你们有关怀的行动，你们怎么关怀我不太清楚，不过常常看你们为一些病人啊，一些需要的人来祷告，相信不是单单祷告，各位一定也有行动。还有呢，你们也有职堂，主动的职堂，就好像安提阿教会主动的要派人去，结果安提阿这么一派的话，你知道跟主耶稣的那个大使命是息息相关，因为保罗跟巴拿巴这么一派出去，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就听到了福音，大家同意吗？同意的，所以就从了什么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保罗一到罗马的时候，使徒行传就不再不就没有再继续了。你知道有什么意义吗？因为当时罗马叫做世界的什么门，世界的门，当福音一进入罗马的话，就肯定他怎么样，他一定进入一直到全世界。所以单单使徒行传这本书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怎么样实现了啊，从而且耶稣给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所以一进入罗马，等于福音迟迟早早一定会到地极去的。感谢上帝。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那一天的那一个差派竟然使到怎么样，使到全世界得到福音的好处。 所以我在想，恩约的祠堂，恩约的差派，成为永约教会，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后，他要成为许多信徒、许多教会的帮助。你们的经历有吗？你们的经历也是有的，也是从零啊，从零开始到没有，这是一个我亲眼看见你们从零开始到今天规模的一个教会，所以感谢上帝。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第一，人才的问题。你说啊，有两位或者三位或者几位人才出去了，我们剩下的好像人才凋零了，看清自己，其实留下来的呢啊，也是一样的好人才，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呢再发展。第二，你们担心的可能也是，哎呀，这样钱财不够用啊，钱不够用啊，因为钱不够用是新加坡人的这个口头禅，那我们钱也不够用啊，怎么办呢？钱不够用怎么办呢？我告诉你，钱财是谁的？上帝说，千山的羊都是我的，千山的羊。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可能你们现在经济有点难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才在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经济不够的话，我们也让一些人才怎么样流失。其实我们不必太担心钱财跟人才的分散，因为当我们把钱用出去的时候，我有做拆船的一点点的经验，发现什么？发现其实神会赐福，神会赐福弟兄姐妹，神会感动弟兄姐妹。我在想，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的不舍啊。有一些跟我们多年在一起，现在他要到这个新的地方去，我们可能礼拜天，因为我们就礼拜天到教会，我礼拜天来到恩约就看不到永约的弟兄姐妹，去永约就看不到恩约的弟兄姐妹，可能感情不舍。但是耶稣一下子就看出我们的问题，爱父母子女不超过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感情上突破啊！是的，这些去负责的弟兄姐妹多年跟我们在一起，感情很深厚，但是为着主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舍不得巴拿巴跟扫罗这么会安慰人的人，这么会教导的人都走掉了，那么我们留下什么？可是不是的，安提阿教会啊是一个好的教会，一样的恩约也是一个好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感情，而且我们又不是派到很远嘛，也不是派到天，也是不是回到天上去，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见面，不是的。都在新加坡啊，目前都在新加坡，即使今天到远地去，也不过是一个电话的距离罢了，同意不同意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影像，也可以听到声音，只不过是一个电话的距离。所以我劝勉恩约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职堂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大大支持教会的决定啊，大大支持教会的决定。不久之后，不是看见一间恩约在这个地方慢慢变胖，胖的肚子有点大，变成一个难看的人啊。慢慢的，我们看到恩约教会壮大了，我们也看到怎么样，永约教会也跟着建起来，跟着壮大了。在不久，有更多的约的教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约后来啊的教会要被建立。所以我们彼此，我做拆船也一点点的经历啊，那么盼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不同的这个教会啊，为做传福音的施工啊，看到自己的教会壮大，也看到我们所职堂、我们所差派的这些教会建立的教会壮大起来。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为做恩约的职堂施工祷告，主啊，你牧师啊被派出去。 建立新堂，恳求主与他同在，主你自己的灵帮助他，你自己用你的全能托住他，也借助恩乐教会来支持他的需要，也让恩乐教会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一个爱心行动，因为这样回应主的这个大使命的行动，主啊，你大大的赐福给恩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让他们恩典足够丰富，以致借着他们的恩典可以来支持恩乐的职堂事工。但愿主与这个教会同在，也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